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10号，公元2018年10月19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呼吁藏传佛教服务“一带一路”，被批打着藏传佛教旗号化解阻力；苏格兰文化代表团访问流亡藏人社区，觐见达赖喇嘛；境外藏传佛寺向格西提供中英文及科学课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一带一路”计划频频受挫之际，当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让藏传佛教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指出，这是中共想要打着藏传佛教的旗号来化解“一带一路”计划中的障碍。但他也强调，不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提到藏传佛教，大家就只会想到西藏与达赖喇嘛，而不是中国。中共“一带一路”计划频频遇挫之际，一场名为“藏传佛教服务一带一路”的会议在青海贵德举行。中共各地的统战部官员以及所谓的佛学专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然后主动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拓展与“一带一路”相关藏传佛教国家和地区的友好交流往来。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受访指出，“一带一路”计划实施至今，台出藏传佛教应该具有其特殊目的。
一般而言，中国政府推行一些国家的政策，它都会要求所有的宗教也好，或者任何的团体都要为其服务，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的常态。所以不管你跟那个国家的政策有没有关系，大家都要表态啊，表示支持啊，或者服务啊等等。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因为一带一路这个政策推行已经很久，现在才开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很多时候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它特殊的背景。
报道指出，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也叫做佛教之路。达瓦才仁表示，那早已成为历史。
当然，以前所说的丝绸之路，像那个新疆的疑点啊等等那些地方，历史上都是佛教，而且很多是藏传佛教。但到后来，因为穆斯林的占领，所以其实就以及后来就。佛教已经衰败了，所以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佛教之路，所谓的丝绸之路，是现在已经没有佛教的这样一个成分，或者成分已经很少了。
达瓦才仁说，即便如此，藏传佛教仍然在南亚以及喜马拉雅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
但是我们都知道，藏传佛教是这个世界上面佛教的三大体系，汉传、南传和藏传是个最大的这样一个体系，而且在中国的不算是丝绸之路的其他的中国南部的，比如说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等很多地方都有都是佛教的地区，或者佛教影响很大的。特别是像中国政府现在一直在加强的，像尼泊尔或者不丹等等地方有着大量的藏传佛教的信徒，所以说在这些地方它不仅仅是按照藏传佛教特色，它首先要让藏传佛教跟社会主义相结合，然后再用藏传佛教的，其实就是藏传佛教的旗号，社会主义的实质，或者是中共的实质，去在这些地方推动一带一路的方面做出一些这样一个服务。所以藏传佛教在这里在他们的计划里面仅仅是一个旗号。
据报道，在此次会议中，有与会者声称，藏传佛教是中国的软实力，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变成硬实力。也有与会者提出， 透过藏传佛教来推销一带一路的计划，最大阻力来自于印度的达赖喇嘛。达瓦才人指出，
当然你只要打藏传佛教的旗号，全世界都会想到这就是达赖喇嘛，这就是西藏，而不会想到中国。就像江泽民跟克林顿见面的，他也说那 西方人为什么会信喇嘛教等等，他从来都没有把西藏的藏传佛教、中国称的喇嘛教视为是中国的宗教。否则西方有很多的科学家或者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信仰他们口中的喇嘛教，他如果他把它视为是中国的宗教，他应该会感到高兴，但其实不是，他是感到惊讶或者不屑。从这样的角度一样，全世界也是，当他说到藏传佛教或者是的时候，会想到西藏，会想到达赖喇嘛，但不会想到中国。所以对中国来说，这个可能就是一种阻碍，但它是现实的。
达瓦才人总结说，他认为中国想要利用藏传佛教对其在南亚佛教国家及喜马拉雅地区的一带一路计划加分，这就是此次会议召开的最根本原因。
反过来也就说明他们在那地方可能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麻烦，如果没有遇到问题和麻烦的话，他之前一开始就没有想到，现在也不会想到，而一开始没有想到，然后现在开始想到的时候，那应该可以猜测他们在那些地方遇到了一些障碍，他们想也许可以用藏传佛教替他们做化解的动作，这是我的看法。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支由记者、艺术家、商业人士以及医学博士等组成的苏格兰文化代表团近日访问印北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今天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讨论了苏格兰与西藏在软实力抗争方面所具有的相似处。今天10月19号，由六人组成的苏格兰文化代表团在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该代表团成员包括国际监管网络行政总裁伊凡斯、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大卫珀迪、苏格兰记者麦克劳德、苏格兰知名艺术家拉克伦格爹、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迈克尔·里恩等。代表团成员觐见达赖喇嘛尊者之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们强调非常荣幸能够见到尊者，并且赞扬流亡藏人社区在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代表团成员伊凡斯告诉媒体，苏格兰与西藏一样曾是一个小国，约200年前被一个强大的邻居侵占，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如今苏格兰处于自治状态。他说，今天达赖喇嘛尊者提出自治就是藏人所在抗争的诉求，因此我们觉得可以从尊者和西藏那里学到很多，也可以向藏人提供苏格兰透过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来进行抗争的经验。据介绍，尊者在见面会中表示，非常乐见此次苏格兰与流亡藏人开展文化形式的交流，双方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苏格兰可以继续透过分享自己的经验来帮助西藏，这也是在对境内藏人传递一个讯息，即世界没有忘记他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南西藏哲蚌寺洛瑟林僧院针对已经考取格西学位的僧侣提供外语及科学课程，帮助传统佛寺继续面向现代化发展，以便复兴和弘扬那烂陀传承文化，更加有效地服务社会。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的报道，印南西藏格鲁传承三大寺院之一 浙邦司罗森林僧院，为了让格西们掌握现代文化来达成进一步服务社会的目的，而从10月1日开始举办外语等课程的培训。据了解，此次为期1年的培训，面向各大寺院已经考取格西学位的僧侣。培训课程主要有英文、华语、电脑知识以及科学文化。该寺院举办此次培训，旨在推动和实施尊者所提倡的学习佛教的同时，也要学习现代科学文化，为社会做出贡献。浙邦司格西罗桑三登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有的格西是已经学完五部大论，并在上密院和下密院内进修密宗，但是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他人的时候，语言是一门必须具备的条件，其中英语已经形成了相当于世界共同的语言，因此学习这语言极为重要。其次，最重要的是达赖喇嘛尊者时常强调着，也就是要把南兰陀传承的文化在印度复兴。很多格西被分配到印度学校，在语言交流上有一定的障碍，所以为了解除这些困难，我们专程设立了这一培训活动。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后，不仅与科学家和教育家等各领域学者接触交流，而且针对很多传统做出改革，敦促各寺院设立现代科学课程，实践佛教以逻辑理路来辩证事物本性的精神。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罗康龙和杨增辉认为，导致草原沙化和三江源的生态灾变的最主要原因，首先是从1983年开始的草场所有制改革，对草原执行牧民草场包干、牲畜作价归户、定额提留的牧场责任制，其次是对矿产的无序开采，上世纪80年代大量无节制无规律的开采黄金、煤矿等，给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致命性的破坏。第三是在当地不适当的发展农业种植，如开垦草原种植油菜等。玛多县蕴藏有丰富的黄金、煤、盐、硼等矿藏，上世纪80年代有几十万外地人一窝蜂地涌入玛多，滥挖乱采黄金，大片草场被破坏，河床因此而干枯。王立雄当年正在黄河园区漂流，拍摄下许多照片，永久地记录了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争先恐后地从河水中挖沙淘金的景象。王立雄回忆说，照片上的淘金者几乎都是回族和汉人，好像没有见过藏人参与淘金。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